通俗易懂，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。大家好，我是 B， 今天和小娜，今天和小娜要干嘛？小娜，你这个图呢？你是开了一个新的，
有没有觉得很可爱？
很可爱呀、啊！但是这个跟这个跟 DeFi 有关系吗？
啊、这个跟 DeFi 有关系啊！啊，这个呢，今天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项目，就是现在长得很可爱的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豆子，
豆子。那豆、嗯，你跟我说这是一个算法稳定币的项目啊？这个豆子跟稳定币有什么关系呢？
哦，它的关系就是这个稳定币，它的名字就叫豆子啊，就叫 bin， 所以一个 bin 等于一个美元稳定币等于一个 USD， 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去介绍的协议 Binstock。
那我们该怎么玩呢？
该怎么玩？其实跟所有的算法稳定币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其实是有一定的通用性的。哎 ，B， 这个图你应该能够看得懂吧？
看不懂，好复杂。
好吧，那我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，其实这个逻辑是对所有的算法稳定币都实用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我们的最左边指的是币价大于它要锚定的这个稳定币的价格，就是一美元。那么在最右边呢，指的是价格小于一美元啊。那我们就来看，在它大于一美元的时候会做一些什么事情让它回到一美元，在它小于一美元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小于让它回到也回到一美元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上面的一个圈圈，当币价大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天气变差了啊，先不管天气变差是什么意思啊，然后它最终会有一个什么呢？会产生新的 bin 啊，就变成就是你的 bin 的这个豆子呢会变多，变多完了之后呢，有 50% 到一个地方，另外 50% 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就意味着什么 ？bin 的这个 bin 这个美元稳定币，它的供应量增加了，价格大于一，供应量增加了。供应量增加了，就是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是代表通胀了，通胀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币价会下跌啊，然后它又回到了一美元。
嗯，那小娜，我有个问题，那他把这些通胀的币，也就是稳定币，发送了给这些提供流动性还有买债券的人，那大家不会就把这些卖掉吗？
会卖掉呀，会卖掉呀，所以就是卖掉了，然后让币价下来了，所以一美元，大于一美元的价格就回到了，就变少了，就回到了一美元。
所以它是应用这些如果有人收益更多的话，他们会把卖掉一些的机制来锚定这个美元的吧，对不对？
对，是通过这样的机制，所以之前所有的算法稳定币其实都是类似的这样的机制。币价高的时候呢，就通胀呢，然后币价就下跌，然后币价低于一美金的时候呢，就通缩了之后变少了，物以稀为贵，然后呢，币价就回归。所有的思路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在这里面呢，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
你跟我们说说吧。
好呀 ,B, 这样子啊，就是我们在 DeFi 里面，其实我们会说到 DeFi 的两大基石啊，一个是 DEX, 就是交易去中心化交易所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借贷，就是 Lend and Borrow, 对吗？那我想 B, 作为一个 DeFi 的 Digin,你肯定是
你是说我吗还是你自己？
哎呀，我们两个都是了，可以吗？你一定是使用过借贷的对吗？
没错。
那你应该是有借钱给别人过对吗？
没错。
那你为什么要去借钱给别人呢？
因为有收益呀，有 APY 啊。
因为有收益 APY、那你一般看到的这个 APY 会是多少呢？
应该是在哪里借吧，
在哪里借。那你如果说愿意借钱出去的话， 多少的 APY 你愿意借钱出去呢？借钱给别人呢？
如果是一个保守的平台，我可以很高兴就借出去。如果甚至就少于10%，我也是会借出去。但是如果是风险较高的，我要的 APY 一定要是非常非常高的。
好，我现在给大家去看一个 APY 啊，1885%的 APY。好，大家记住这个数值，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图。所以是什么意思呢？BizDoc 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机制，什么意思呢？也是债券的方式啊。这个债券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有些朋友听到啊，债券这个好专业的金融术语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借钱给这个协议。那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BizDoc 这个协议里面呢，指的就是 BizDoc 要跟你借钱。也就是你把钱借给他，借什么钱呢？借 BIN。所以刚才大家看到的1885%的 APY 指的是你借钱给 BIN Stock 给你提供的收益率是1885%，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不变的。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点。你看到这个 APY 是1885%，那它就是1885，是不变的。B 有没有兴趣？
没有，
啊，B 有没有兴趣？
你已经把我变成一个豆子了。
Sorry，B 啊，B 有兴趣吗？
很老实跟你说，小娜，我没有兴趣。这个 APY 虽然很高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我是一个在投资方面，尤其是 DeFi 呢，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。那这个项目呢，其实我并不确定它是否能够生存下去。那如果说要我把钱放进去，我必须要，如果要用这个 APY 的话，1885，我想我应该要至少有50% 觉得说它可以生存下去。但是目前为止呢，因为我过去参与了很多算法稳定币的项目，然后他们很多都失败了。目前其实我觉得我的对他的信心呢是少于50% 的，所以我这个 APY 对我来说并没有吸引力。
B，其实我们两个人的观点是基本上差不多的。不要说1885，可能它放到18850，我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兴趣，因为。就像你说的一样，之前经历过太多的算法稳定币了，算法稳定币无抵押的算法稳定币，纯粹的靠算法去实现它的币价稳定的协议，我们经历了太多了，所以说实话，我对类似的这种协议没有太大的信心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对1885的收益率比较感兴趣的朋友，你可以再去看一下啊，我们今天介绍的 Beanstalk 这个协议。那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，可能跟其他的算法稳定币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。啊，这里面值得说一点的就是，刚才说到了这1885的1885的收益率，其实和所有的算法稳定币是一样的。你的时间期限这个 APY，不能说是 APY，因为 Y 这个 Y 是啊，Y 是 yield 对吗？时间是不确定的，也就是说，有可能非常极端的情况，你在明天你就获得了这么高的收益率，也有可能1个月，也有可能1年，也有可能不知道是多长时间，就是时间是不知道的，就是收益率是这么久，是这么多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特别需要跟大家提醒的一点是，我们去借钱给 Beanstalk 是有先后的，对吗？比如说 B 在我前借钱给了 Beanstalk。我在他之后，那么 BizDoc 在还钱的时候呢，也是先借先还的原则，所以呢，B 会在我之前先拿到还款，那我呢是在 B 之后拿到还款，所以如果说 B 拿到了还款之后呢，他就立刻把 B 给卖掉了， 那么我拿到 bin 的时候，有可能 bin 的价格就会低啊，这个是它这个机制所决定的一点，需要给大家去做一个提醒。
小娜，其实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对这个没有信心，而且为什么这个1885的 APY 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。那是因为我经历过另一个项目，它叫做 DSD。那它债券的 APY 呢，其实比1885高很多，好像是5位数的 APY。OK，而且很久，它因为他们的价格呢在1元。在1美元以下持续了很久，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买的这些债券，他们赚了很多 DSD，DSD 就是他们的 version，他们的稳定币，他们赚了很多 DSD，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小娜，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PSD 对吗？
对，
很夸张的图啊！
它现在基本上是零。而且它
当
会，
前的币价是，哎，这是当前的币价吗？
不是你往
是
上
零点
刷
零
一
三
下，
吗？
不是往上刷，往上滚。
零点零一。哎呀，真稳定啊！
哈哈哈，这个
1美元已经稳定在了0.01美元。
对它是回不来了，这个是没有办，它是没有办法回来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那些买债券的人，虽然他们。累积了很多 DSD，但是那些 DSD 呢，就算他们有1万个 DSD，现在也卖不出去，因为你看一下它的流动性深度，你看一下它的下面那个 market，它的深度几乎是没有流动性，所以那些曾经在 DSD 投资过的人，现在基本上都把他们所投资的呢，都已经归零了。因为就要是有一个人就只卖个2万吧，这个基本上这个价格就会跌到低于0.01，所以你根本是拿不回来的。
没有深度的市场，其实是最可怕的市场。
那给大家看一下另一个类似的稳定币项目，看它的情
ESD。
况是怎么样，ESD。其实 DSD 呢是 ESD 的副本，那 Bin 呢其实是这些稳定币的另一个副本，好吧？那 DSD 呢现在价格是
0.02，
有好一点，但是
稍微好一点，
也
但
是，
是离1美元还是差很远的。
所以它这个基本上也是回不来了。
所以他们的图表大家有没有看到？都长得
非常
不
相
是一
似，
模一样，也很像，对
对
吗？
对，没错没错，就是一开始呢，波动会很大，因为很新鲜嘛，大家都刚开始才玩，然后再来波动就会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然后他们会到一个好像是快稳定的状态，然后如果有几个巨鲸开始抛售的话，大家就会panic。那如果大家都 panic 都开始保守的话，就是这个币呢就会跌得非常快，然后就是到了一个死亡螺旋的状态。这个就是大部分稳定币呢遇到的一个问题。
B，我其实我想先听一下你的看法。你觉得为什么算法稳定币几乎我们之前遇到的所有的，应该差不多是所有的吧，都是失败告终呢？
我觉得，如果很简单的说，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些稳定币呢，他们被用来玩的是一个游戏，而不是一个 utility。
我非常认同。好像所有的稳定币啊，我们刚才看到的 DSD 也好，ESD 也好，就是我们的 protocol，我们的项目方，用了，可能项目方它本身的初衷是好的，它也花了非常多的精力，也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，只为了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让这个价格锚定在1美元。但是锚定在1美元干嘛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协议是不是就是已经有长期的这些规划。那美元啊，我们都知道美元是世界公认的货币， 所以大家可以用美元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，每个人都可以用美元去做事情，美元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。所以，这些所有的算法稳定币花了非常多的精力、时间去干一件事情，就是锚定币价。为什么不去花多一点时间去找一下这个 token 的用处呢？就是像你说的一样，其实用途才是最关键的。这个就让我想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让我想到了什么？让我想到了，Ohm，可能在这个场景之下去说，Ohm 不是特别的合适啊。但是 Ohm 的话，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，也很多人认为啊，什么它是一个盘子啊，怎么又是一个弹性币，对吗？因为它应该是视称自己为弹性币，对吗？然后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价格呢，也是1美元，但是它并不希望，也并没有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稳定在1美元啊。我的最基础的一个价格是1美元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但是随便你价格是多少，我不去管它，这个完全由市场来去决定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另外的一个。让我们打开了所谓的弹性币的一个思路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锚定美元呢？最关键的是，你一个 token 你要有用处，有用处才是最关键的。所以，可能之前的我们看到 ESD 也好，DSD 也好，还有包括 Bake 也好，这些所有的，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过多的应用场景。然后最终的一个结果，可能就是很多人对它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。然后，最终的结果就是，他们所有的曲线都长得是一模一样，
没
很多都
错，
是以，也不能说告终吧，现在还没有到终，但是目前来看，确实情况并没有那么的乐观。
那小娜，你有没有什么
嗯，
一点，就是在 Beanstalk、Bean Money 这里面的项目呢？它有没有一点跟其他稳定币不一样的地方呢？
嗯，Beanstalk 其实还有一点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，让我看到的是，其实团队也在去努力找 Bean 啊，他们的这个算法稳定币的各方面的用途。当然这很多的东西可能都还是在规划当中，在他们路线图当中，还在实现的过程当中。但是目前让我看到的有一点可能比较有意思的就是，哎，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很可爱的图片吗？那这些呢，其实就是Beanstalk 它发行了一系列的 NFT 啊，大家在 OpenSea 里面其实是可以去看得到的。但是呢，这些 NFT 现在已经全部发行完毕了。所以，如果说你现在要想获得 Beanstalk 的这些 NFT 的话，就只能够去二手市场去 OpenSea 里面去购买。那这个B 我先来哎 B Bean Bean B OK B。B，我先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啊，
好。
我想可能应该你也有你自己的看法。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呢？它已经卖完了，所以它通过 NFT 的这种方式来去奖励谁呢？奖励一开始就使用这些协议的
早期用户。
早期用户。对，哎呀，这个词我怎么一下子想不到了？早期用户，所以它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奖励早期用户的。这个是我看到的一点比较有意思、比较特别的。
我看一下它的持有者目前只有219
219位。
个。这个又给了我一个红灯，这是这样子说吗？
嗯，
要
红
是
灯。
说只有219个持有者，代表说这个很少人参与啊，是
对，
吗？
就证明一个人平均会有4个到5个，
也就是意思说，可能会有很多巨鲸。
不一定是巨鲸，因为这个协议，参与门槛并没有那么高，获得 NFT 的门槛也并没有那么的高，只能够就是说是参与的人可能并不多，至少我们从这里面的数据来看到的话，只有200多个。
总而言之啊，对我个人而言，这个其实是一个风险蛮大的项目。小娜，你也做个总结吧。
啊，我想说的是，其实，稳定币在 DeFi 的协议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之前有很多的前辈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希望能够创建一个，不需要任何抵押品的，就是我们看到的刚才 DSD 也好，ESD 也好，还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 Bin 这种算法稳定币。但是呢，很遗憾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这些所有的项目几乎无一例外的，当然 Bin 还在路上，以失败告终。
其实 Bin 现在还没有失败啊。我们看一下它目前的价格吧。它现在其实是呈现于一个稳定的状态。那至于大家看一下吧，它一开始的波动也是非常的大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波动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然后它现在目前呢，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。那至于到后来他们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发展，其实我们现在不知道，因为其实这个团队呢，他们蛮激进的，就是他们正在想各种方法为这个 Beam 给这个 Beam utility，然后他们之前用
创造应
的，
用场景。
对对，没错，所以取决于他们的计划，未来计划如何。其实也不是说他们跟其他的算法稳定币的机制是一样，他们就会失败。如果他们有其他好的计划，然后这些好的计划大家喜欢，他们有一些 traction，然后他们后来找到了一些 utility，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个机会成功的。你觉得呢，小娜？
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要创造应用场景。所以，Bistock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他们的思路还是我个人是比较认可的，为 Bin 创造应用场景，这个才是所有的 token 不单单是稳定币最需要去关注的一点，这是我的看法。
所以我觉得，至于这个项目来说，如果大家要参与的话，应该就要非常的小心。然后，如果你决定要参与的话，也不要放进去你不想损失的资产。
放进去你可以输得起的钱。
没错，没错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吧。
好，那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或者是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
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的内容确实也是挺好的，对吧？
你真的是有自恋狂，
本来就是嘛，难道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
我小闹，我真的很想要认识真实生活中的你。
我觉得是呀，我们的东西是挺好的呀。